生命的舞者，方心安神父主持。每个生命的长度、宽度和深度都不同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，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，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。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，传播爱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安神父好。
方心你好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。
好，我们今天呢要讲的这个故事呢是一个跟路德圣母相会的故事，它是广州的蔡文宏他写的一篇文章。在广州沙面路德圣母堂，一个在蒙受神恩的圣地，他不但洗涤了蔡文宏他旅途上的疲劳，也让他重温多年前投身职工青年会的热情。那里有一群刚灵洗不久的青年和一位热心传教的苏妈妈，用歌声赞颂耶稣，用欢笑的笑声光荣天主的圣名。广州沙面的路德圣母堂不大，百年的建筑宁静的在绿荫盎然的沙面大街观光景点内，吸引着教内外无数人的目光跟虔诚的感动。那一天，蔡文宏工作上受了一些波折，他特意的逃离了工作的枷锁，带着一身的疲惫和对生命的质疑，到了这个改变他信仰的转捩点。在别人看起来，蔡文宏那天是一个好奇的观光客，但是他的内心却热切地期望着天主的指引，期望着天主来帮助他能更积极地面对工作上的挫折，更积极地看到自己不善交际而引起的孤独。走进教堂，蔡文宏选了一个偏僻的角落，翻动着简体文的弥撒经本，四周都是陌生的广州话。或许是孤独和寂寞让他跟天主圣母更加的接近，无意中天主圣母透过一位在地的修女的微笑解除了蔡文宏的心房。虽然这位修女不懂国语，但在拼拼凑凑的单字交流中，她看到、体会到天主圣母的关心，好像圣母在告诉她说：“蔡文宏啊，蔡文宏，我在你身旁，不要只顾自己，忘了我。”接着，另外一位修女开始教唱圣诗，一次又一次的鼓励教友唱出正确的音符。蔡文宏在这位修女身上看到圣神的耐心和喜悦，一遍又一遍重复了七次以上的圣歌。老教友时时调侃自己音符上的走调，好像圣母在跟自己的小孩玩游戏一样，他们笑成一团。连蔡文宏这个突然出现的异乡人都可以感染到教堂内欢乐的气氛。蔡文宏突然醒悟了，信仰原来可以如此的活泼，朝气蓬勃。不久弥撒开始了，沙面路德圣母堂特别喜欢用熏香，小小的圣堂挤得满满的，活力的圣咏 神父的大声激动的讲道，似乎就在无意中把每个人的信仰都能够热忱的点燃起来。弥撒后，蔡文宏也是满脸喜悦的到处微笑。这时候他只能笑，他想，如果他自己也能说广州话多好。他看到一群来自美国的教友一起寒暄照相，老修女托人把一些文宣塞进了蔡文宏的背包里。这个时候，当地的路德青年会主动邀约蔡文宏加入他们的行列，他顺势拉了一个印尼的教友一块参加。于是类似青歌赞主荣的轻快旋律就在青年的传唱下传开了，年轻人的数量逐渐增加，主持的人活泼的带动，时而高亢，时而沉静感恩。没有吉他伴奏，随着 CD 的原唱者，大家一起舞动着。情绪的确是个怪东西，只要人与人之间产生正面的互动，不知不觉圣神的喜悦就在团体中活了起来。中间穿插着圣经的分享，一小组一小组绕着弥撒的读经进行福音的讨论。蔡文宏加入的那一组像极了联合国，有菲律宾人、印尼人、广州人、台湾人，彼此谈论着承诺这件事情的重要。小组发表时，借着蔡文的口见证。于是蔡文宏第一次觉得两岸的信仰交流是如此的接近，他好像一个钦差大臣。在那个当儿，彼此的相信，彼此的自我开放，真的好像就在天堂一般。聚会也结束了，热情的苏妈妈拉着她介绍教内的子女。短短的几年内，已经有近百个望教友在这个圣殿里面灵洗。这时候蔡文宏觉得，只要时时关心周遭的迷途羔羊，实在不愁没有对象可以传播福音。到了中午用餐的时候，大伙儿兴高采烈的聚在一块儿，连饭菜都是共同分享，就像当年耶稣和门徒们的相聚，开怀的笑声其实到现在还在蔡文宏的耳边萦绕着。饭前祈祷时，蔡文宏一直祈求着降福给这群可爱的年轻人，让他们持续做着世界的光，赐给他们智慧和勇气，在信仰的沙漠中结出丰硕的果实。蔡文宏不断地感谢天主的安排，这一趟信仰之旅，他只能向天主不断地感谢了。工作面临困难或生命转弯的时候，比较容易跟天主相遇呢？
一般来讲是这个样子，或者是那个 有亲人过世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要跟他谈信仰的问题，好像似乎就特别容易被接受。
嗯，
那平常在意气风发有的忙的时候，但很难去放下心来去体验天主的临在。那我们常也说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始啊，意思是神其实一直都在，但是人没有时间，没有心思，没有余力去想到神的问题。所以当我们在碰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愿意向天主投靠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才想到啊，天主其实在那个地方一直都在等着我们。
那我们经常在很幸福的时候啊，忘记了天主的存在，怎么样警醒自己啊？
本来这个是一个关系的建立嘛，哈。
嗯。
当人跟人也是一样的，我如果跟这个人是好朋友，我快乐的时候我愿意跟他分享，我困难的时候我也愿意跟他投靠嘛，我不会担心他会嘲笑我啊，或是处罚我啊，怎么样？所以当我跟神的关系有够亲密、够深厚的时候，我任何的时刻其实是我会先想到神，然后再想到我怎么样去面临解决我的问题。
嗯嗯。那我们在故事当中啊，我们看到一个焦点人物是一个修女。
嗯哼。
因为她一个微笑的邀约，让这个比较困惑的蔡文红啊，这个年轻人他有了信心。
嗯哼。
那耶稣是不是也常常邀约我们？
在福音当中并没有这么清楚的记录，就是耶稣对好像看到人就是对人家笑啦，类似这样子的记录倒没有这么明显。但是为福音来讲，我们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很好的、很有力的假设，就是耶稣时常是开放的，为每一个需要他的人而开放的。譬如说那个撒凯，他爬到桑树上去看耶稣，所有的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个小小的身影在那个树上，耶稣注意到了。所以每一个为耶稣基督开放的人，他一定都可以敏感得到他的存在。譬如说那个患血漏病的妇人，他抓了耶稣的衣角治好了他的病。所以耶稣随时，即使是他没有意识到有人摸了他，他也都是随时开放着他自己的所有的恩宠，是为了每一个需要的人流露的。我想这个是耶稣对待每一个人最好的方式，只有人疏忽了他，没有他疏忽了人的情况。
那我有一个疑问呢，其实我好久以来一直有这样的疑问，耶稣既然是这么的开放啊，那个富少年不是要跟随耶稣吗？他希望能跟随耶稣，因为他知道耶稣是一个值得去投靠的人。那但是耶稣有说啊，富少年他要求富少年要变卖自己的家产。
嗯，
那后来富少年被比喻比骆驼穿过针孔还难。
嗯，
那耶稣不拉他一把就算了，让他要如此的困惑，甚至他就走了啊，也不能够真的跟随到耶稣的身边听他的圣言。他为什么那么坏？他就拉他一把叫他回来就好了。
本来对于福音的认同，或者是对于天主的投靠，是全然自由的啦。
嗯，
这是天主给人最大的礼物，就是让人有自由嘛。所以其实富贵少年什么都有了，天主给他所有的万事皆备啊。
嗯，
那只要他自己愿意，他就可以成为耶稣的一个得力助手。那所以耶稣一直天主一直不断的给他很多很多的东西。那天主现耶稣当他看到他的时候，也是定睛看着去喜爱他。所以不是耶稣没有给他，而是他没有放掉他手上的东西，为了拿耶稣要给他的东西。所以耶稣要给他的，他耶稣给他的邀请是：你舍弃一切，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。那这个是比他现在所有的东西都还要来的尊贵的、更有价值的礼物。耶稣给他一个新的生命的提升的邀请，要邀请他去过一个更属神的生命。
嗯，
那原来这个富贵少年一直活在一个很属人的一个情况之下，他觉得有钱才是重要的，所以他希望得到的永生是那个他现在的生活情况的一个永恒啊。但是耶稣要给他的一个永恒性是一个属神的一个圆满，那个永恒性是他不能够想象的，但是为他来讲，他没有经验过那个新的经验， 然后舍弃掉现有的一切去追随那个永恒的属神的生命，因为他来讲这个投资似乎划不来，所以他放弃了。这个为耶稣来讲，他也是很觉得好遗憾好可惜，所以他会跟门徒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抱怨啊。你看富人要进天国是怎么样的难，我要给他更好的一个新的滑向深处去的邀请，结果他离开了，耶稣基督的心也这样子被他带走。对，
那神父，当耶稣有一个新生命的邀请的时候，你自己通常怎么样来分辨呢？
很难去掌握到说这个一定是耶稣的邀请。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对福音劝谕的理解是很字面的，很理性的。那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理解到说，啊，原来这个是福音的讯息是要我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表达。举一个例子齁，就是台北教区有一个邱一安神父，他是西班牙人。那他在西班牙服传的时候，他只要用 50% 的力量就可以达到 100% 的效果。那所以他引以自豪啊，所以他跟年轻人的关系非常的好，到处都很红，都很受人欢迎。所以他觉得他来台湾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受到同样的效果。结果没有想到台湾的文化跟西方的文化是这么样的不同，东方文化的那个差异啊，语言是这么样的不同。所以他花了100分的努力，但是得不到50%的效果啊，因为这个他讲的东西人家不懂，他不能没有办法了解这边的文化为什么会是有这样子的理解跟表达，他带着满腔热火想要改变这边的人，但是这边的人也企图改变他，有这么多的冲突在，所以他有花努力了100分，但是只得到了50分的效果。后来他发现到说，啊，耶稣，你告诉我的，你们要舍弃一切，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，原来也包括我自己的，我对自己能力的舍弃啊。以前我只要50%的努力，我就可以得到这样子的效果。天主，现在你要我舍弃，我用我自己的能力来产生果实的那个这样子的一个方式。你要我舍弃这个东西，让你的能力在我的无能上面被彰显。所以这个是他对福音劝谕的理解，原来 的福音这句话为他只是一个比喻，只是一些文字而已，那现在有新的体会，所以他就改变了他自己对信仰的理解跟生活态度。同样的，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，很多的福音劝谕会在我们的生活历证经验当中被点醒，他还是原来那几句话，但是你就是有新的体会。那在这个时候，就是耶稣基督对富贵少年的邀请在你身上的实践，耶稣要给你一个新的这个滑向深处去的邀请，你接受到了，然后按照那个方式去做，就是对啊，就福音就会在那个好消息就会为你是一个好消息。
这是不是就是为什么啊，圣经这本书2000年来啊，它依然是排行榜的第一名，然后它也是印制最大量而且最多人看的一本书。那我们是不是用祈祷的方式可以会有更多的领悟呢？
祈祷可以帮助我们向天主开放，可以帮助我们去接受天主的理解跟我的理解不同，可以帮助我们习惯用天主的模式来理解我们的生活情况，所以当然它会有助于我们去活出福音劝谕的价值。
亲爱的朋友，如果这时候呢，你对于天主新生命的邀请无法非常非常的明白或理解，其实也不用担心，在这个晚上或许你可以挑一个时间，把自己完全放在天主台前，你试试看看他要你做什么，或许你会有一些新的获得。谢谢你今天的收听，我们下一次再见。Thank you.